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美联储宣布联邦基金利率上调75个基点，以压制通胀。这一结果符合市场预期。六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的通胀数据达到9.1%，处于4年以来的高位。美国宏观政策智库 SGH 的首席经济学家蒂姆维在报告中指出，现在金融市场仍然处于认为美联储将因为增长疲软放弃对通胀担忧的阶段。投资者仍然在按照美联储的早先预期行事，认为美联储将在加息到 3.4% 后终止鹰派政策。而华尔街日报引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在目前看来，通胀下降的速度仍然比较慢。圣路易斯联储主席詹姆斯·布拉德说，他现在认为联邦基金利率有必要在年底提升到 3.75% 到 4% 之间。美联社周三报道，如果佩洛西访台，美国毫不怀疑中共会对他的飞机进行干扰。为了保护议长的安全，五角大楼正在为任何突发事件制定计划。美国官员告诉美联社，如果佩洛西成行，美国军方将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他们拒绝提供细节，但说会涉及加强战斗机、舰船、监视设备和其他军事系统，给佩洛西提供保护。此前有报道说，美军还考虑过派出航空母舰随行。中共国防部也做出强硬姿态，自称不会坐视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的访台行程。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共也加强了在台海地区的军事部署。周三当天正在印太地区访问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说，如果佩洛西议长或任何人决定出访，并提出军事协助请求，我们都将提供必要措施，确保行程的安全。7月26号晚上，美国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及其护卫舰离开新加坡，再次进入南海，向东北航行。土耳其27号依据联合国协助达成的协议，在伊斯坦布尔正式启用乌克兰谷物出口联合协调中心。乌克兰得以自俄罗斯2月份入侵以来首次恢复对外运送谷物。乌克兰海军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有关解除乌克兰港口谷物出口封锁一事已经在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皮夫登尼港恢复有关作业。乌克兰谷物出口联合协调中心将会配置俄乌两国文职和军事官员，也会有土耳其和联合国的代表团进驻。他们的主要任务包括监视乌克兰谷物货轮沿着既定航线安全通过，并且在货轮进出黑海的过程中就检查遭禁武器进行监督。周二，三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包括卢比奥、斯科特和克拉默，共同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处罚所有为俄罗斯向中国运送石油或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投保或注册的实体。这项法案有机会在参议院获得表决。不过，法案跟拜登政府的政策相左，目前华府的目的是保持石油供应，同时减少俄罗斯的能源收入。财政部长耶伦目前支持欧洲将推行的一个概念，就是为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如果买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就可以继续使用俄罗斯石油。但俄罗斯方面也表示，如果油价设定过低，仍然会拒绝供应。此前，在西方国家停止购买之后，俄国石油价格随之大跌，中共当局借此大量购买了低价的俄国石油，并连续在5月和6月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批评者认为，中共的购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西方的制裁。另据彭博社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体，如果切断俄罗斯的供应，有可能使北京更激烈的竞争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石油，进一步提高油价。白宫周三表示，总统拜登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周三即将结束为期5天的隔离。白宫医生奥康纳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周二晚上和周三早上的新冠检测都呈阴性，他的症状几乎已经完全消除。奥康纳写道，考虑到这些令人放心的因素，总统将停止他的严格隔离措施。 作为预防措施，拜登在未来十天和他人接触时都将戴口罩。白宫说，拜登确诊后遵循了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指导方针，在症状改善而且24小时内不发烧的情况下，在感染五天后结束隔离。CDC 的指导方针并没有把检测呈阴性作为结束隔离的必要条件，但白宫说，这是他们正在采取的一种额外的预防措施。以上新闻由长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